最近唐山打人案件呢闹得非常的大，那打个架而已嘛，为什么会到全民热议的程度呢？那有几个原因。首先呢，是中国本身的治安状况啊还不错，犯罪率呢相对较低，这会使得中国人呢对暴力犯罪的容忍度非常低。这个情况啊和新加坡其实很类似，那有点伤人抢劫事件呢都能上头条。在美国啊，这些事儿可能都上不了新闻。那第二点呢，则是打人的理由特别的无厘头。那因为搭讪不成，面子挂不住，就狂殴别人。这种桥段啊，一般只发生在抗日神剧里。当它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时呢，首先就会让普通人啊有一种荒诞感，然后呢就会有一种危机感。那我会不会也遇到这种事情呢？那我一个奉公守法、鸡都没杀过的良民，遇到这种事情应该怎么办呢？不过呢，如果只有这前两点还不足以形成这么大的流量，那这件事情能够发酵到如今的这个程度啊，那还有一些比较稀有的因素。那这里呢，我们就要说到第三点，恃强凌弱，而且呢，搭上了性别议题这个高速通道。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人啊，真的是很难想象一群男人暴打几个弱女子。我想站在男性的角度啊，已经很难接受这样的暴行了。而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呢，这样的行为可能更加难以接受，很容易气全国，那说夸张点呢，甚至可能会激起全世界女性的同仇敌忾。在国外啊，很多事情一旦涉及到种族、宗教、性别等议题呢，就会闹得非常大。那因为人啊，一旦被分群之后，对自己的群体呢，就会有非常强的保护意识，一旦抱团之后呢，就可以形成非常大的舆论力量。拿饭圈举个例子啊，随便你是个什么明星，粉丝再多呢，也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但是产生的破坏力呢是非常惊人的。习近平要是有个微博啊，按微博的举报机制，那一个明星的后援会呢就能把他给冲垮了。所以我以前的视频呢也强调过很多遍，共产党为什么对 KOL 啊管理的非常的严格，那为什么在国内做自媒体大到一定程度呢，其实就是说啊快要垮了。总体来说呢，在种族、宗教还有政治的敏感性议题上呢，共产党控制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性别议题啊其实就很难完全控制住了。那唐山的事呢，我相信只要是脑筋正常一点的女性呢，都会有兔死狐悲的感觉。但是你说这些女性能做什么呢？哎，其实她们呢能做的也有限。那总结起来呢，就一个字啊，骂。有过女朋友或者老婆的男性同胞应该是知道的啊，在吵架这件事情上呢，我们输多赢少。那多数女性啊是比较感性的生物。那情绪一旦到位了啊，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对错咱们先不论啊，只要他觉得你态度有问题，那这事儿就没完啊。那另外感性说明什么呢？那说明他们不计成本，在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上呢，他们可以无限的投入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啊。比如说之前徐州八孩母亲事件，那为什么官方已经撤掉热搜压制流量了，在国内依然还能够保持相当长时间的热度呢？绝对不是海外的反贼们每天为了多赚点广告费啊，勤发推着 YouTube 所造成的。海外自媒体的影响力啊，其实还是很小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这个事儿后面啊，有一群感性的女性在为他们的同性们不计成本的呐喊着。那这次唐山事件也是一样的，因为有了一帮有韧性的女性在后面，那这事儿热度呢就一直居高不下。如果到这里呢，我还不至于要做这个视频啊，因为我还没埋上的坑啊实在是太多了啊，来不及补了是吧？原因啊还是因为这件事情啊本来是比较单纯的，只是到了后面呢开始向偏失控的方向走去了。那很多人呢已经从攻击几个罪犯或者黑社会，那上升到了攻击当地政府乃至中央政府了。这件事情呢，我认为啊就比较值得讨论了。那先说责任问题啊，我认为站在大部分亚洲国家人民的角度来说呢，那除了社会治安问题，那除了谴责罪犯外，矛头都会指向政府啊。这个和西方人民对政府的态度呢是不一样的。对西方人民来说呢，政府的存在啊只是为了维持社会基本的正常运作。大部分老百姓呢不希望政府部门拥有太大的权力，尤其是公检法这类机关。你呢可以去打击犯罪，但是不可以作为预防犯罪的工具。那所以很多时候中国人不理解美国天天发生枪战啊，但是怎么就没有官员问责下台呢？那因为这事儿啊，官员他不用负责。我们要把东西方之间的这个基本价值观给搞明白。在中国啊，只要发生了比较恶劣的事件，那共产党肯定是有责任的。中国人呢把地方官员称呼为父母官啊，这就很能体现了人民对官员的期待。那人民不仅仅希望官员们能够在问题发生后解决问题，还希望官员呢能够在问题萌芽前啊就把他扼杀。所以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呢，这次打人事件里权力机关呢肯定是犯了一些错误的。那我们从小往大了说啊，首先呢是经手警察的不专业。那一群男人围殴几个女生，从视频上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些人不是在小打小闹，而是把人呢在往死里打。但是警察出警记录的警情级别呢是一般警情，定性呢则是一般打架。那如果说是警察没有搞清楚状况，所以定性了一个一般打架，哎，那就是业务能力有问题，还不算特别严重啊。那如果是搞清楚了状况，但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想麻烦啊，这个呢就是品德问题了。那如果是完全清楚状况，并且呢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想要大事化小，那么呢就是原则性问题了。我只能说啊，希望不是后两种可能。那定性这个问题呢还比较容易去解释，但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呢就不太好看了。中国的爱国大 V 卢克文啊，在事件发生之后的两天爆料，几个流氓呢在被抓之后啊，通过保护伞打算花钱搞定，而且呢还被放了。 直到因为视频呢在网上引起了公愤，才又被抓了回去。那我倾向于卢克文说的是真的啊。一方面呢，中国大陆的见证权都是有证的，也就是说呢，人家是正规军。第二呢，微博的法律是严于中国宪法的，哪还是正规军啊？他们只要觉得你说的不如他们的意，那也敢封号。那卢克文呢没有被封。那第三呢，则是官方没有辟谣。那很多有关唐山打人案件的言论啊，大家搜索的时候加上谣言两个字，都会有辟谣的信息。比如说这个被打的女生去世啦，什么警察三个小时才到之类的消息啊，都被辟谣了。但是先抓后放再抓这件事情呢，我暂时呢还没有看到什么辟谣。那有看到官方辟谣的朋友可以通知我啊，咱们可以光速辟自己的谣。那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呢，咱们还可以把问题归罪给当地派出所。但是唐山的一些公安部门、防疫部门啊，实在是太会来事了。有记者到了唐山之后啊，就被警察抓起来搜身扣押关审讯室，那还被查微信记录等等。那还有记者呢，有核酸证明，那也来自于风险极低的地区，但是呢被当地防疫部门拉去隔离，那还得报备来逃目的，那签不出门保证书等等。那这些操作怎么说呢？太粗糙了是吧？有点那种你他妈的做坏人都很敷衍了事的感觉啊。那还有呢，我们说这个唐山的公安部门啊，那预见性呢也比较强。那早在4年前就已经开始做准备了。那从2018年到2020年打了3年黑啊，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那这次打人事件曝光后呢，公安局门口来举报的群众啊排起了长队。那所以唐山打了3年黑，那到底打了个什么呢？其实唐山公安系统的问题啊可能不小，官方呢没有明说，但是从一个细节啊可以看出端倪。9名罪犯的抓捕呢是廊坊市的检察院批准的，逮捕呢是廊坊市公安局执行的，公告呢也是廊坊发布的。那但是大家看河北的地图啊，唐山和廊坊中间呢还隔了个天津市啊，这是正儿八经的不挨着啊。结合前面说的暴徒们呢被抓了又放啊，街上打人就跟喝水一样，那我有理由推断，那唐山的基层呢可能真的是有些问题了。那除了唐山本身的问题啊，一些牛逼的这个官媒啊对整体舆论啊也起到了非常神奇的作用。那比如说北京青年报对事件的报道呢就让人瞠目结舌啊。这个官媒第一时间说啊，一名男子靠近女子的餐桌与对方交谈，然后爆发了肢体冲突，接着几名男子加入战局对抗几名女子。那这个北京青年报的小编啊是刚学中文的美国人吧，你小编中文不好，你负责审核的领导们中文也不好吗？我是非常难理解一些官媒的操作啊。你要是说上面的意思呢是不想把事情闹大，那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像李娜李佳琦的事情一样啊，你闭口不谈嘛。那要是说上面想要处理唐山的黑恶势力，那就应该逮着几个暴徒猛怼啊。你作为官媒啊，叙事偏向暴徒，你要是收了钱也就算了，要是没收钱，那也不能怪一些网友怀疑政府的态度了，是吧？这种人在工作中啊，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啊，就一般的我称作为猪队友吧。那除了媒体的失灵外啊，我们还可以看到舆论管控部门的一些操作的效果啊，也非常的差。做法呢其实还是老一套啊，发现事态不对了啊，就开始降低热度，不让这个事儿上热搜，降低平台推送量，不允许自媒体猜测性的讨论，然后大规模的封一些造谣的号等等。那这个操作可不可行呢？那我认为可行，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啊，就是在不允许非官方信息流通的同时，官方必须持续要有信息能够给到关心这件事情的百姓啊，尤其是敏感性议题啊。要么呢你就干脆像64一样完全不准谈啊，要么最好呢就能够在百姓耐心被消耗完前把官方信息放出来。那可能有人会说，哎呀，官方肯定会给准确消息的啊，我们要有耐心啊。这一点呢我是相信的，但是呢我是做自媒体的啊，大家也要相信我的专业。比如说这个视频，那现在呢我在写文案的时候啊是6月18号，等我写完再做视频，那至少呢还要3-5天，那这个视频的流量呢就不会太高。热点新闻其实就是这样的嘛，关注度呢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啊越来越低。那同样的，政府能够表现的黄金时间段啊也就是最开始那么几天，你后面即使做得再努力，公告做得再好，很多吃瓜群众呢其实就已经不太关心了。简单的说呢就是晚了之后啊就事倍功半了。那我认为这次监管部门和宣传部门以及在一线实际工作人员之间的配合啊是不太默契的。那我不认为一线工作人员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但是呢监管部门和宣传部门显然没有意料到这么一个小小的打人事件民意呢会这么汹涌，所以在事件发生之后啊，监管部门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降低热度，那热度上来之后呢，宣传部门又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呢转移焦点。而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呢，我们确实呢也不可能要求他们3-5天呢就把所有的问题都摸清楚。那因此在舆论上呢，政府这次就变得非常的被动。那掌握我前面说的这些点啊，就已经能够让大家呢在酒桌上成为一个中等以上的吹者了。但是呢如果只是提出批评，境界呢显然还过于普通啊，要想再更进一步呢，我们就还要探讨导致问题发生的原因。而要想成为酒桌上的王者啊，就还需要一个逻辑自洽的解决方案。最直接的原因啊，当然是唐山当地的黑恶势力和一些官方势力沆瀣一气。我想这个问题呢不会只有唐山有，那也不是只是今天的中国有。那你以为广东上海新加坡就没有黑社会了吗？那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前的中国就没有官匪勾结了吗？其实都有，但是呢，文明社会里的黑社会啊，表现的不会像唐山这次这么粗暴。黑社会呢，去搞一些边边角角的生意，那游走在法律的边缘，这很正常。但是黑字呢，正说明见不得光。古惑仔那种事情啊，只有在特定的政体及年代里，加上媒体的渲染才会出现。唐山这次的打人事件呢，是一群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的施暴，而且呢，没有任何理由就对别人施暴。那加上事件爆发后，大量民众开始举报当地的各种涉黑事件，让我们不得不生出一个疑问：那为什么偏偏唐山的黑社会这么猛？黑社会这个东西呢，我们普通人可能会非常的害怕，但是仔细想想呢，其实我们对上黑社会啊，应该有心理优势。我们只听说过大学生毕业之后啊，会出国，会加入世界500强，会去当官，会去当和尚，那最了不起呢，去卖猪肉。但是呢，还没有听说谁会加入黑社会的。那说穿了，黑社会的成员基本上都是草根出身，没有太多的文化和知识，格局呢也不会太高。大多数黑社会成员他们做的工作呢都是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稍微不一样一些的地方呢，可能呢是带了些垄断性，或者呢涉及到违法犯罪，使得普通精英呢不愿意进入这些行业。那黑社会的收入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三种啊，第一种呢是低技术含量的，但是带有一定垄断性质的灰色生意，比如说这个物业管理，那小区业主必须用他们的服务，那比如说香港的代客扒车，到了这一代呢只能由我红心的人干，是吧？那这种活电影上看起来还可以，那其实呢啥也不是啊，赚的呢本来就是个辛苦钱，为了保住自己的垄断地位，搞不好呢三天两头还要去打架。那用现在企业家常说的那句话呢，就是这种商业模式啊，它缺乏护城河，那么多时间耗上去，赚的呢可能还不如送外卖多，那而且呢很可能第二天啊地盘就被抢了。那么要怎么建立自己的护城河呢？刑法啊就是黑社会的护城河，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种赚钱方式啊。但凡是刑法要判刑的，那你白社会的精英就不敢干，是吧？那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来干。那所以呢黄赌毒也就来了。当然不止黄赌毒啊，像这个什么放高利贷啊、敲诈勒索啊、绑架啊等等，都是黑社会的专利。那如果大家在看有关黑社会的电影时啊，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啊，大型黑社会啊一般都兴起在港口城市，像这个上海、香港、纽约、西西里等等。那为什么说港口城市的黑社会相对就会发达一些呢？那法律这个玩意儿啊，一般来说全国都是统一的，你在珠穆朗玛峰上贩毒，那一样是要被枪毙的。那相对来说，港口城市人多钱多，违法犯罪的成本呢是一样的，但是回报率就比较高了。当然我这么说其实不准确啊，那港口城市呢因为人才供给、物流、城市硬件等等原因，成本呢搞不好比欠发达城市啊还要低。不过呢这些违法生意赚的多归多啊，坐牢的时间它也长啊，你碰上中国新加坡这种不讲武德的，你犯个几百克的毒啊，就只能下辈子从头再来了。那所以赚到钱的老大们呢，他也想转型，但是转型谈何容易呢？毕竟呢这些人缺乏文化素养，之前中国比较火的这个快手网红 PK， 那 P2P 等等，那中间呢有一部分啊就是黑社会尝试转型。那说实话啊，除了一些女主播让我稍稍从侧面啊体会了一下当年东莞的辉煌，那其他的都挺失败的。那么还有没有什么留给黑社会的这个比较安全的产业呢？有啊，很简单啊，就是官黑勾结，护城河呢就是官。那黑社会和官员的合作呢也有这么几种形式，一种呢是最简单粗暴的，那我给你钱你保护我，就是官员呢做黑社会的保护伞。那这种玩法呢其实就比较低端了啊，太容易被抓到把柄。官员们呢怕碰上肆无忌惮的黑社会拉自己下水，那黑社会呢也怕官员将来失势连带着自己倒台啊。更好的一些办法呢是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努力，比如说一起拉高 GDP 什么的。那黑社会呢会去做一些正确的但是官员们不愿意做的事，那最经典的就是拆迁了。官员们呢会把这个活呢给大企业，大企业呢又会转包给一些具有黑社会背景的拆迁公司，出了事呢自然和这个官员们没有关系啊。但是呢这些公司暴力拆迁的过程中呢，政府呢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啊，这个呢还只是小打小闹啊，黑社会呢只是在整个产业链里呢吃了一点下游的汤汤水水，了不起将来工地上的这个土方啊、砂石啊什么的必须要用他们的。那真正的大头呢还是从政府获得垄断经营权。往大了说啊，澳门的何鸿燊啊其实就是黑道，只是看起来正规化了。那往小了说呢，中国很多城市里掌管着出租车管制牌照的那些公司也是黑道，那大家可以查一查啊，网约车刚出现时那些网约车司机是怎么被出租车公司有组织的揍的。那其实出售垄断经营权不一定是坏事啊，就一方面呢这个牌照不便宜，政府肯定是稳赚不赔，另外一方面呢政府可以通过牌照的发放啊，人为的控制垄断的规模，而且呢可以把牌照啊当成狗绳一样用，政府呢甚至可以跳出法律的框架对行业进行不公开的管理。那比如说澳门呢是1999年回归的，2002年新政府呢就开始通过博彩牌照的发放啊来对行业进行控制。那我们可以看香港、澳门、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曲线，澳门呢从2000年之后的增速啊就碾压新加坡和香港了，目前的人均收入啊几乎达到了香港的一倍。那我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经济发达，人员流 流动大的城市，相对来说呢，比较容易滋生出黑社会。而如果城市里的很多产业都和政府或者垄断相关时呢，产生的黑社会啊，会比一般地区更加的根深蒂固。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回到唐山本身了。那唐山的兴起啊，源于晚清时代的洋务运动。那因为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因此呢，清政府在唐山设立了官督商办的开平矿务局。官督商办啊，从我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官府出牌照拿干股，商人出钱出力，最后呢一起分钱。从1889年到1899年的10年时间里啊，开平煤矿一共盈利了500万两白银，被誉为当时中国第一矿。那除了煤矿之外呢，唐山还拥有丰富的铁矿、油气资源。那加上靠近北京、天津，南面呢又是渤海，地处华北和东北之间的重要枢纽，因此呢，早在清末，唐山呢就已经得以大力发展工业。唐山建造了中国最早的铁路工厂、第一条标准铁路、第一台蒸汽汽车、第一家水泥厂等等。那新中国成立后，唐山呢也是重点发展的城市，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所有的枢纽城市的发展呢都更加的迅速。因此，唐山呢其实是整个中国北部地区最有钱的城市之一，甚至超过了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在唐山富裕的同时呢，我们前面说的黑社会问题呢也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唐山这个城市呢，要是没点黑社会啊，那就实在是不正常了，是吧？因为它具备了形成黑社会的所有因素。唐山呢，既是陆路交通的一个枢纽，又拥有自己的港口，还有各种资源型的垄断性生意。这要是不涉黑，那真的是对不起自身的条件了。事实上呢，在改革开放后啊，唐山的黑社会问题呢，的确就比其他的城市要严重的多。1983年第一次的严打呢，就是从唐山开始的。光是一个菜刀队啊，就抓了600个人，枪毙了50个。其后的1996年、2001年、2010年，唐山又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严打。那前面说的2018年到2020年的打黑呢，那只能说是唐山的常规模式啊。那为什么唐山的黑社会一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呢？
我认为不仅仅是唐山的黑社会啊，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黑社会呢，都处在这么一个状态下，只是严重的程度不太一样。那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政党有能力彻底消灭黑社会，他们能做到的呢，只是压制或者削弱黑社会。这个世界呢，不可能只有阳光面啊。阳光再强烈呢，只要我们的世界不是完全透明的，就必然会有阴影。那黑社会的成因啊，有人性的贪婪、阶级的差距、权力的不平衡等等。真能把这些问题啊都解决了，那人类呢已经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了。那黑社会就像我们身体里的癌细胞一样，它和我们人类呢是共生的，我们永远不可能杀死自己身体里的所有的癌细胞。但是呢，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什么都不做。癌细胞多到一定程度时呢，我们才会得恶性肿瘤。那所以我们应该想办法不给癌细胞生长扩散的机会，那甚至呢最好能够削弱它们。那最直接的办法呢是追踪癌细胞，然后杀死它们。那人体每天呢都会产生大概6000个左右的癌细胞，那我们的 T 细胞呢其实是可以杀死它们的，然而 T 细胞的数量啊是有限的。当我们身体每天产生的癌细胞越来越多时呢，体内的平衡啊就会被打破，那于是形成癌变。我们可以寄希望于 T 细胞越来越多或者越来越强，但是呢这不是性价比最高的办法。那最好的办法呢是让自己呢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吃好喝好玩好睡好，那这样我们的好细胞啊就不容易癌变。配合上我们的免疫系统呢，我们的整个身体啊就能处于健康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呢，我们可以通过增加警察的数量来控制犯罪，但是呢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中国的百姓与警察比例啊是730:1，也就是730个普通民众对应一个警察，而美国呢是239:1。但是显然美国的治安并没有比中国好啊。那我说这个数据呢，并不是希望中国满足于现状啊，这种事情啊没有必要和美国比烂。我只是想要说明，加大对犯罪的打击力度并不一定能够彻底解决犯罪，就像朱元璋的剥皮炫草啊并不能解决贪污腐败一样。所以最好的办法啊，可能还是改变环境。那怎么改变呢？其实改革开放后的领导人呢都在做，那增加人民的收入，增加就业的岗位，提高人民的教育文化水平。这个其实呢就是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啊。当你拥有一个还不错的文凭，那可以找到一个收入还算不错的工作时，你为什么要去混黑社会呢？当然黑社会的老大他还是要赚的多一些的，但是小弟变少，他们是不是就会变得举步维艰，越来越难混了呢？那一个行业的没落啊，就从愿意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减少时开始。那所以说，只要中国的经济还能继续稳步增长，年轻人呢都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那黑社会的团体想要再扩张啊，那就是很难的了。那营造良好的环境的同时啊，不代表我们就要放弃自己的免疫系统了。那公检法部门的培训、自我审查也不能忘了。这事儿呢，我想用不着我提醒共产党啊。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我认为值得注意啊，就是目前中国公务员减薪问题。那我认为即使减薪，也应该有选择性的减薪。那些做重复劳动或者靠关系走后门、纯混吃等死的，减减也就罢了。这些战斗在一线的人啊，可不能寒了他们的心。那高薪养廉呢，是有必要的。 那另外百姓的举报上访机制呢也不应该断绝。我明白很多人呢担心举报上访会消耗不必要的公共资源，这个就有点像这个免疫系统在战斗时我们就会发烧啊，如果我们呢把这个阈值放得太低，那吹阵风呢也会烧起来，那就过了。这事儿呢确实难办啊，也就是说有关部门呢需要制定更加详细的标准以及规则，来对举报上访的信息进行筛选分类。那如果说这个标准和规则能够公布出来，那筛选时的各种理由呢也能够明确的放出来，那我想呢就很符合习近平说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了。当然咱们说的再好啊，就只要是人在操作就一定会有纰漏。环境免疫系统呢咱们都已经尽力了啊，那还能做什么呢？那我想年龄上来了点的观众肯定都是知道的啊，当然就是定期体检了。那咱们自己控制的再好那还是不保险，那最好呢是有时间就来做个全身检查，就可以确保在我们免疫系统出了问题时呢还可以抓住癌变的组织，然后呢在最早期通过外部手术进行切除。那派廊坊的警察负责唐山的案子呢就是外部检查，那我估摸着啊手术切除呢也快了。我认为啊将来像香港、上海、深圳、重庆、唐山这些容易滋生黑社会的地方呢，就应该要定期的找非本系统的人呢来进行检查或者抽查。那我觉得我们要能够接受政府和人民啊都是不完美的，也不可能够完美，那明白自己的不完美呢才能够不停的检视自己更新自己。但是如果说这样的定期检查或者抽查也失灵了啊，那就只能说共产党呢已经失去了控制力，或者说共产党呢不再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了。那这种情况下啊，在西方国家呢就是要通过选举来换政府了，在中国呢那也是要通过一些手段换政府了，那只是呢会激烈一点，当然现在呢离这个程度还很远啊。这次唐山事件呢在我看来其实就是地方政府这一级别的免疫呢失效了，但是呢癌细胞没有能够逃过人民监察这一层的免疫，那身体觉得不舒服了，于是呢就上设备开始认真检查了，那结果出来之后呢啊，那就是手术了嘛。